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哎，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咱们今天要继续来讲罗马书了。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了？这百货公司终于走到犹太专柜了，对吧？
嗯，这犹太这个民族现在还是挺引人注目的。你这个叙利亚那边
是啊，是啊，一切与犹太人有关系的事情都是要吸引人来注意神的救恩以及主耶稣快要回来了。但是从保罗罗马书的这个论点来说呢，犹太人是一个必须要特别被分别出来处理的问题。我们前面说过了，一切的人都在审判之下，是无可推诿的。这个福音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福音。不过呢，保罗虽然讲得清楚啊，犹太人特麻烦。他在2:17立刻就把这个犹太人麻烦的地方说出来了。两点，一个是倚靠律法，第二指着神夸口啊，这个当然是比较负面的一种语气。背后的思想呢，应该是说犹太人呢自己觉得有律法可以依靠，又自以为呢神是站在你们这边的，
特别拣选的嘛
啊，
应该不会，
这个就麻烦了啊，这个和我们这个我爸是李刚差不多，
因为现在不太讲这个了。
现在蒙哥好久没有看国内的新闻，这小辈也不上来教导教导，所以蒙哥已经不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话了。他有一个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律法可以依靠，这个律法从谁来的呢？从神来的。
神来。
而且虽然他们现在已经亡国了啊，被分散到四方，大致日子还算安定啊。你看各城里都有犹太人，他们都有犹太的会堂，是不是？直到如今呢，他们仍然他们的虔诚啊，他们的信心呢、还是很让我们看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神站在他们这边。
这个民族引以为豪的，我看他们说几千年来他们就到哪里都有犹太人会堂。
那是啊，中国河南不是也有吗？那犹太会堂所代表的意义其实就在这里写出来了，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
他们公用会堂就变成这两个公用了。
圣经啊，它真的是非常的精辟，没有这句话了不起说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亡国几千年下来呢，犹太人之所以还能够成为犹太人的背后的主力，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在这两方面教导他们的孩子。那依靠律法，这个律法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给你依靠的？还有呢，你指着神夸口，到底神是不是站在你这边啊？这个是保罗一定要讲的，对吧？那这两个大问题讲出来之后，你觉得保罗会从哪里开始入手呢？
这个要从底下圣经看倒是有思路，
他的入手点是什么？
换成是我写就不一定了。
给你做节目就是换成你写，你尽管讲。
依靠律法嘛，讲讲这个律法的来历啊，从哪里来啊、
就是了，
它内容是什么呀、
可是保罗在底下紧接着啊，这个是罗马书第二章直到罗马书的结束，他是从哪一个角度来开刀的？
受教。
怎么说受教呢？
就是他们自称为是教导律法的，依靠律法。
对，
做师傅的，做先生的。
你可不可以从底下挑出一节的圣经来说啊、这个是保罗的攻城的战略。
21吗？
21是什么？你给我们念念看。
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
哎，差不多。我再选的话，我会选24，这是他的一个小结论。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或者律法上所记的。
嗯，
我们最近呢，常常跟我的小女儿有这方面的争执啊，因为听众朋友听久了都知道，我小女儿跟她爹一样，这个科学头脑呢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啊，什么数学啊、化学啊，
都到了争执的地步啊，怎么样？
常常是糊里糊涂的。那你问她说她懂不懂？她说她懂，会不会？会。哎，考试呢？怎么考不好呢？
啊，
你拿考试成绩来问他，他就说你们说成绩不重要啊。他我说这个成绩显出来你不会啊，他说我实在是会啊。那你真会就应该考得好，对不对？
嗯，
考试成绩应该是显出你的程度来嘛。
嗯，
你们犹太人，我们这些做犹太人的在外邦人中到底名声怎么样？我们指着神夸口，是不是为上帝争光，为祖国争光？这个得自己衡量一下嘛。
他们觉得一直在争光。
哎，这个就是保罗叫他们自己看的。你们真的是这么好吗？如果律法真的是能做你们的靠山，上帝真是站你们这边，那为什么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啊？这个无论从历史上从现实上都是这样子的，
被掳了呀。
哎，一亡国一被掳，这个就没话讲。
对，
这律法里边明明预言的就是你们不对了，
远离耶和华了啊，背弃他，
背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弃掉你，把流奶与蜜之地啊，地变成铜，天变成铁，还是天变成铜，地变成铁，这搞不清楚，说化学不好。那其他的人羡慕不羡慕你们呢？不羡慕啊。你别光讲说他们不是神拣选的，我们是神拣选的，你总要照照镜子啊。我觉得这是他的这个入手点。那这个入手点呢，哎呀，最近蒙哥呢又常常在发牢骚，
做的节目啊，
不只是做节目啊，别的地方的一出去与这个弟兄姐妹交通啊，就难免发牢骚。讲到我们现在的，尤其是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问题呀、啊，
嗯，
因为你不管到哪儿去，唱的歌千篇一律，讲的道大家差不多，这个做法呢都是行礼如仪，萧规曹随，没有了还觉得不舒服。可是
最后一首经典曲目是吧？都要唱一唱。
我们真的是一群像主耶稣讲的，成造在山上，在世上如同明光照耀的一群人吗？我们这个所说的啊，赞美敬拜，真的赞美敬拜到了吗？我们主日崇拜，这真的是在崇拜主吗？还是我们就指着这些节目单夸口啊，指着一套一套的东西，一些习惯的做法呢，觉得这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这样做神就站在我们这边了？你总得从实际上看看嘛。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底是强壮的，是软弱的？到底是有见证的呢，还是和世人一伙的？
对，这个好像蛮像四世纪里面的，
不但蛮像四世纪，也蛮像罗马书，对吧？
对，看个人能够把自己家看守好的，就已经算是有点保全了。至于别人被掳，你根本就没利益帮别人。
我们说的好听啊，做的好看，叫的也响，传媒上声音也大。但实际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到底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我们的教会到底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我们这些念了这么多书的基督徒是生病了呢还是怎么样？你得照照镜子啊。雅各书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人读圣经啊，你就是要想照镜子啊，你不要一走就忘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如何。
嗯，
保罗就是要先指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来杀杀他们的锐气。
嗯，
听不听是你的事，可是这是保罗的战略。他先把这个什么叫做倚靠律法，指着神夸口呢，稍微引申了一下，就是第二章十八节，
受了教，
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别人没有你有吗？ 那这个律法哪来的呢？神传给我们的。既然这样呢，我们是唯一从律法中受了教训的人群民族，那我们就是所谓晓得神旨意的一群人啊，也能分别是非，哎，或作也喜爱那美好的事，对吧？
这很好。
是啊，这个美好的事当然是讲的与神的旨意有关系的嘛。那我们曾经一再的说，这个喜悦啊，神的喜悦叫做神的旨意，让神喜悦的事叫做美好的事。你能够分出来什么是神喜悦的事，什么是神的旨意，怎么分出来？你只能够从律法里面分出来，从神的话里面分出来。我们应该是受了这样一群教训的人，对吧？那这样一群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用的呢？那主耶稣是讲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城照在山上，灯点在灯台上，对不对？哎，那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有类似的想法，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这话怎么说？这个我们解释解释。哎，自信，他们这个自信有没有道理呢？
这有历史，有后台啊。
怎么说历史后台呢？
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了，那神特别拣选，加上这些神的话以及他们祖先神在他们中间的这些神迹奇事啊，他就更加深信自己既然是神所拣选的这些名闻望族的后裔啊，肯定。
我在问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瞎子是指着谁讲的？这个黑暗中人又是说什么？
哦，这个，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
对自己是讲到犹太人，对不对？那瞎子是讲到谁呢？
称为犹太人，或者说就是这些外邦人，
这就是我的问题啦，
族群吗？
外国人是给犹太人做食物的呢，赶出去的呢，还是？
那他们这个犹太人中间的一群瞎子。不能明辨是非。
就这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怎么看周围的人？他们是像士师记的时候一样，外邦人都是需要被征服的呢，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别忘了，外邦人除了迦南地七族的人，还有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当时圣经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这其余的民族在神的手下啊，至少在神的计划里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确说了，世上万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做什么？
为
福。从一开头，犹太人就应该是叫别的民族得福的。
到这里看的，好像
有没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在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之间啊，他们到底怎么看自己这个角色？以色列国势强盛的时候，比如说建殿啊，大卫、所罗门和推罗王有一定的交情嘛，
送一些香柏木过来，
对呀，南方的示巴女王也来见所罗门，这显然这些人并不是怎么讲啊，好像在神的计划上就只是向你进贡而已。但是其他的地方又说外邦人要战战兢兢出了他的营寨，都要向耶和华下拜。外邦人向耶和华下拜与外邦人向犹太人下拜，这两个观念有没有不同啊？
向犹太人下拜，
难
道犹太人他们自己看自己怎么样？
我觉得是有点的。因为圣经讲耶和华的名在全地都要被尊崇，所以犹太人很理所当然的以为呢，那就好像大卫国势强盛，大家都来，
对
不对？
他们住在京城呢，他们都在京城里面。
我们与神是直接的关系，你们与神是间接的关系，这一个犹太人的心态肯定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是什么黑暗中人的光。
这个基督徒心态也蛮像，
这个就是预备要发的牢骚啊！
信主而不传福音的基督徒，
但是稍微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大致给他交代个差不多。犹太人虽然亡国了，他们的会堂里有没有啊？当时来的希腊人呢？
应该有的吧？
有啊，你看《使徒行传》、《福音书》
蛮多的，不
都有啊？甚至还有什么？
天下四方
啊，百夫长啊，这是意大利人呢、啊，罗马人呢、啊，也跑到犹太人的会堂啊，照顾犹太人。为什么呢？犹太人自己有知识嘛，其他没有知识的人叫做瞎子。
是稍微在外邦人面前显一下他这个倒背圣经的本事。
所以我们要回头想一下，因为对于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师记。这些外邦人你要把他赶尽杀绝、嗯、其实不只是这样，万国，世上万国要因他们得福。那这个角色呢，以色列人虽然亡国了，但是因为的确只有他们才有从神来的律法、嗯、只有他们才有这么完整的记录，有关于天上的神怎么和地上的人来往。
嗯、
啊、别的民族的人只要稍微慕道呢，他就会对这个东西有点兴趣，有点尊敬，因为的确是比我们自己拜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偶像呢要有道理，对吧？
嗯，
那你从当时的从福音书所记载的政治情况看也是一样嘛，西律作王啊，东方来了几个博士，他马上要向谁请教啊？
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
哎，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这都是犹太人呐、啊。世袭约翰虽然被关在监里，但是西律王还喜欢干什么？听他讲啊，有的时候也照着行。因为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哎，他一听到这个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事儿啊，好多好多的说法，的确有点稀奇。
嗯，
所以犹太人虽然在王国底下呢，在当时的罗马政权底下呢，他们肯定是有保罗所想所讲的这种心情，尤其保罗自己本来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讲的一定是很准确的。他们有一个深信，这个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别人才是瞎子，我们不是瞎子，别人坐在黑暗中，我们犹太人可不是坐在黑暗中。那接下去他就讲了、嗯、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别人是蠢笨人，
嗯，
我们是
做
师傅，别人是小孩子，我们是先生。不但我们有知识啊，我们还有真理。不但我们有知识有真理呢，我们还有什么模范？
模范榜样啊！哎，说不定当时还有几个名人呢，十佳青年啊，劳模啊，有点像。
照着福音书看，单单他们这样把衣服的带子做长了，在街上啊接受人家的问安，这个就已经是模范了。到了安息日要走路到会堂里面要去读这个摇头摆脑的祷告，这个叫做模范吧。他们对于自己这一套啊有很大的把握。哦，那这个牢骚我们继续发下去就发到谁的身上来了？
我们身上。
首先从福音的层次来讲，我们当然以为凡是不信主的人都是什么坐在黑暗里面的嘛，坐的是瞎子嘛，这也是对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坐在黑暗里呢，我不是你的光啊，你是瞎子呢，我不给你领路。你笨，我不做你的师傅，你是小孩，我不做你的先生。
对对对，他都根本就不做这样的事情。
哎，你要是嫌我这个基督徒这个模范榜样不好的话，我叫你不要看人，只要看神，对吧？
嗯，求主他拣选嘛，怜悯。
对对对，我们是神拣选，没有蒙拣选的，我们最主要就是在神面前啊，替你祷告啊，盼望你，说不定也是被神拣选的。
嗯，
当然，这段圣经你从中国读和从美国读又不一样。因为照说，这个已经蒙哥都已经讲的都烂了。这个从主耶稣钉十字架以来，最有学问、生活最安定、教育程度最高、口才最好、知识最全备的基督徒是哪一群基督徒啊？
嗯、那你说吧。
北美华人教会。
都是博士是吧？
哎呦，我那天到一个小聚会里面去，那是家庭的聚会了，那也不过就是这么30个人吧。说你们中间有多少的 PhD？ 我快快那个手一举就是一大把。他们说、哦、不都是博士吗？
以后都是 CEO 啊。
我们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还严重。照说我们这群人应该是 其他这个我们就不说美国好不好，就说其他所有地方中国基督徒的什么
模范
先生、师傅、对不对、
你
看领路嘛，我们这么多的，你看
这个心态还是会有的。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他们回国的话，站在我们面前可能他觉得就是这样。
海龟跟鱼群是不一样的，没有见过的鱼呢，回去一吃你把它叫海龟，一大群的鱼在这里聚会，你看的会很有意思的，对吧？我们这一大群的 PhD 聚在一起，我们呐、榜样是什么呢？哦，国内的基督徒多么认真，多么会背圣经。那你这么有学问，你为什么不背呢？你这么明白，你为什么不学习呢？你为什么不出来做传道呢？我们深信自己不是给瞎子领路的，也不是黑暗中人的光啊，也不为富家的苦难、约瑟的苦难担忧。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比保罗讲的还严重。
嗯，
我们既不教导自己，也不教导别人，我们非常的谦卑。这个我不懂，我不会，那你问问他，他哎呀真的是不懂不会，你看这个奇人吧。
嗯，
照说神是拣选了世上无的，叫那有的羞愧，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
强壮的羞愧，
世上没有知识的叫那有知识的羞愧。可是偏偏神在这个时代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拣选了一大堆什么强壮的、有学问的、有知识的，在社会上是白领的白领的大批的出到海外的中国基督徒。那你觉得神是要干什么呢？你觉得上帝是怎么了？
想让强壮的更强壮。
上帝是给逼急了。中国这么多人，对不对？主来的日子又要近了，那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福音呢、教会都复兴起来，
再送回来吗？
你看
海龟啊，
当初十二个门徒出来，里边大部分是打鱼的，到最后呢，上帝要选一个什么有学问的，叫保罗，对吧？在马丁路德出来以前呢，德国老百姓是不受教育，也不识字的，
是。
他拣选了这个有学问的人出来呢，那所以我说这个叫做上帝被逼急了嘛。他在这个有学问的人身上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托付，因为这一件事上帝不常做，对不对？
有这么多
历史上，
对，这么多博士、
难得做几次，
都是东方的博士。
东方的博士现在不太愿意从西方回来，对吧？我们从西方来的几个博士，
到圣经讲应该是东方的博士按原路回去呢。
马丁路德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其实他不只是所谓的改教、新教运动，这些名词实在是不是很妥当。马丁路德最大的贡献其实是平民教育、妇女教育，会众能够参加，不只是读圣经而已啊，他们参加唱诗，大家都明白，所以马丁路德才写的这种教义手册啊。
对，
那你看他为什么要写教义手册，那就很有意思，就是说到现在路德会啊，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里面还是在用这套东西，那就有点荒唐了。
错误的话，
他不是错误的话，他你可以说没有什么错误，包括像十诫啊，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马丁路德听你用白话讲了，他以为每一个一家之主应该教给孩子有关于这个十诫的意义。什么叫做不可以有别的神呢？我们应该敬畏，应该爱，应该信靠神超过其他的一切。那什么叫做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应该敬畏，应该爱神，所以我们不咒诅，不用他的名发誓，也不去与任何与撒旦有关的东西沾边儿。可是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赞美的时候、感谢的时候呢，才用他的名，要不然你就是乱用他的名了。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讲呢，是啰里啰嗦，没有任何必要，也不加添什么的。 因为十诫的话本来很明白了嘛，你不讲难道我们会不知道吗？但是他们当初之所以要有神学院，是同样的想法。那个就是当初马丁路德他在做的什么教育，那个是当初神学之所以有必要的发源。老百姓连字都不是，你翻译了德文圣经又怎么样，对不对？
嗯嗯，
你说天主教是不对的，那这么多的人怎么办？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训练出一批人来，那真是能做蠢笨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能够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来做教导，来给瞎子领路。这是马丁路德他所做的工作。那神兴起他有这个期望，请问今天神兴起这么多东方来到西方的博士，他是预备要干什么呢？
再回来了，把这个 PhD 给带回来。
哟，你还嫌国内教会的问题不够多啊？你得先来参观参观呢、啊。哪天我把你飞出来，看看我们这边聚会的情况好不好？有的时候啊，这一群的博士在一起聚会啊，问一句圣经，就错一句圣经；问一个问题，就答不出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给瞎子领路。
会不会才刚信主啊？
你真是太高估我们了。我们常常都信主很多年了，讲道不会讲，传福音不会传，查经呢就上网查资料，开口千篇一律都是网上找来的那些东西。
哦，是，这个是挺要命的。现在写论文呢、啊，做教案呢、啊，都是去网上找资料，就是自己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这个时间就没有了，这个蛮可惜的。
上班啦、啊，念学位啊，虽然信主啦，但是有没有在律法上好好的去倚靠倚靠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指着神夸口的？哪怕是冲起来的啊，这个胆气啊，连那个都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要发的牢骚了。你称为中国人，活在21世纪，在海外是信主的，却连这一些犹太人都赶不上，这个是最悲哀的事情。
他像大卫的五颗石子啊，这个也是其中一颗吧。现在
我们是这样，大卫跑到溪水旁一看呢、啊，这个溪水都干掉了。石子都是又臭又硬，这个牢骚发下去是没得完的。这些话虽然指着犹太人讲，但是你稍微离远一点来看的话呢，恐怕与我们有很深的关系。因为神的确有一个计划，固然他拣选软弱的叫世上强壮的羞愧，可是当他拣选这些在世人眼中看为强壮的，他的确有一个计划，原来是叫犹太人做外邦人的师傅，是叫神的名借着犹太人在外邦人中间得到称赞。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诶，还是反过来的，在列邦中称谢你，在歌颂你。那你说追根究底，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些有学问的在海外的基督徒会在信主的事情上这么软弱，连这些连那些受保罗责备的犹太人都不如？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很多东西吸引了他们？
你还要我发牢骚发下去啊？不行了，咱们节目时间到了，下回再谈呗。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天也树木都向你举手， 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